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于星期一发布他怎样去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定下新目标攻击伊斯兰国组织。中国力促 G20 峰会不受到地区热点的干扰。此外，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前年9月26号冲入公民广场，被控非法集会罪名成立。其中周永康被判监3个星期缓刑1年，罗冠聪在判决之后在法庭外对传媒表示，从法官的判刑和判词去反映大家都知道香港社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说
法官也都表示了，其实社会上面的确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大家去发声，也很尊重年轻人去发声的权利。而过去2年的时间，香港更加是变得混亂，亦都更加暴政猖獗，令到更加多人是走上抗命甚至其他抗爭的旅途。
一時間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滿芬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下面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在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抗争，带头闯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公民广场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前常委罗冠聪星期一被分别判处社会服务和缓刑。在这个之前，三个人在东区法院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据港媒报道，现时是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被判80个小时社会服务令。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议的香港众志的主席罗冠聪是120个小时社会服务令，而周永康因为9月将会赴英国升学，没办法完成社会服务令，就被判刑3个星期，缓刑1年。裁判官表示，相信他们真心表达政治诉求，并非为了个人利益，以及有意伤人。如果法庭考虑到三个人涉及的事件之后所发生较激烈的政治事件，而判处阻吓刑罚，对被告并公平。2014年的926学生重夺公民广场行动，直接触发数以万民众的声援和随后的长达2个多月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会在星期一发布他如何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就在几日之前，川普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创办人。川普几个月以来一直声称他对赴中东的圣战者将会比奥巴马要强硬，但他就未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川普上个星期说奥巴马和克林顿建立伊斯兰国的言论激起了大众对他发起新一轮的批评。川普在重复这个指称之后，又表示他仅仅是在这里讽刺。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杰夫蔡新斯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他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说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we restore credibility with our allies and friends in that region.
蔡新斯说川普将会讲明他们要如何重建在那个地区美国的盟友和朋友的信任，他们同样反对并且抵制这种恐怖主义。川普将会讲明如何打击敌人并且和朋友合作，而不会不自量力，好像奥巴马和克林顿那样破坏那些国家的稳定。川普的竞选搭档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说，川普将会真正具体地提出一项他将会如何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在全国政治民调当中，克林顿的支持率领先川普大约7个百分点。美国支持的一支叙利亚联盟武装刚刚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一个重要的北方城市，目前他们表示 将位于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一个伊斯兰国盘踞的城市设为新的攻击目标。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支获得美国空中支援的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组成的武装联盟。该个组织星期日宣布成立巴卜军事委员会，旨在解放巴卜周围的城镇和地区。巴卜位于北部城市阿勒颇和曼比季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的中段。叙利亚民主力量上个星期刚刚从那里赶走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如果能够占领巴卜，反政府武装就能够加强对土耳其边界沿线地区的控制，从而使到伊斯兰国更难招募人员同埋获得物资。叙利亚民主力量武装对曼比季的围攻在星期五结束。在两个月的战斗之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弃城，放弃了通往他们自称为首都的拉卡城的关键攻击路线上面的这个重要的据点。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东道主中国强调这次峰会将会聚焦经济问题，不过萨德反导系统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同样引人注目。 G20 峰会在9月4号至5号将会在杭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星期一在媒体吹风会上面表示，这次峰会的主题将会是经济发展。他又说，举行一些国际活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总是想推进一些自己的议程，提出一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譬如说马尔维纳斯就是福克兰群岛的问题等等。但是这次峰会，这次杭州的 G20 峰会关注的主题就是经济增长。美国北方城市密沃尔基连续两夜发生骚乱，星期日晚配备防暴设备的警察和抗议警察打死一名黑人的示威者对峙。密沃尔基警察局表示，在抗议活动之中有一个人受到枪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间交流。上海市将派统战部长前往台湾出席上海台北商城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无助两岸关系正面发展，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两岸民间交流是好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以党领政的国家，上海市政府派出统战部长沙海林赴台出席商城论坛，不令人感到意外。
统战部基本上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讲对台这种所谓统一战线的推动。
罗志政表示，统战部基本上来讲是很清楚对台统一战线的推动，争取所谓的更多的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比较诧异，他怎样这么明目张胆地派统战部门的人员到台湾进行交流的工作。罗志政委员仲说，如果中国摆明是就要离台进行统战，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正面的助益。台北上海商城论坛将会在8月23号在台北举行，上海市政府派出市委兼统战部长沙海林代表市长杨雄出席这项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沟通管道处于中断状态，沙海林将会是近来中国赴台层级最高的官员。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520之后两岸来往几乎是冻结，总要有个解冻的地方。他还说，统战在台湾是被污名化的名词，在大陆那边这两个字是正常，这个是双方文化上的隔阂。他还指出，免疫力强就不必怕细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是好事，不过双方中央层级的官方互动应该是尽快恢复。
否则现在的很多重要的议题，包括观光的议题、农业的问题。
李彦秀表示，否则现时很多的重要议题，包括是观光、农业的问题，都在停滞的阶段，所以民进党应该是要思考清楚几多嘅经济嘅议题有待解决，希望蔡英文总统正视呢啲嘅问题，尽速提出不接受九二共识，势必要提出更好嘅方案去处理。李彦秀委员仲指出，四年嘅任期系好快就过去，人民都系睁大对眼嚟睇， 希望民进党是政府能够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不喜欢统战这个的字眼，但是时代在变，不能够只是看标签，否则会忘掉实质的意义在哪里。宋楚瑜还说，他相信对岸坚持当中是有弹性，柯文哲市长亦都尊重九二共识的看法。他强调台湾不能够固步自封，放弃大陆这个好的市场。六营台联党前往台北市政府抗议，批评双城论坛已经成为了统战的平台，要求柯文哲市长取消这项活动，并且禁止中国统战官员到台湾，否则不排除发动更激烈的抗议行动。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林学明表示，这项论坛的目的是增进城市的交流，台湾是民主社会，不理是哪一种的客人到访，希望各界都能够理性表达意见。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由两个城市轮流举办，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率团前往上海出席会议，今年台北担任东道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最近发生连串高层人事变动，引起各界关注。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最近在一个论坛表示，廉署人事变动事件影响独立性及声誉，他建议成立独立委员会检讨廉署的功能、权力和问责制度。出席同一论坛的前廉政专员施伯伟表示，应该修改不合时宜的部分廉署条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前署理执行署长李宝兰盛传因为调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 UGL 接近650万美元冇申报的案件，被取消署任职务，继而辞职。李宝兰七月中结束32年廉署執行署調查生涯，在他離職之後，廉署發生一連串高層人事變動，引起各界關注廉署的公正和獨立性是不是受到影響。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擔任召集人的智庫香港2020和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星期六舉辦題為《誰帶頭摧毀廉署和法治》的論壇，探討現存廉署制度的缺陷和廉署人事變動事件對香港造成的傷害。主办单位邀请了历任廉政专员出席论坛，最后只有主权移交前出任廉政专员的施伯伟出席。施伯伟以演变中的廉政公署为题发表演讲。施伯伟表示，廉政公署成立42年，一直努力进行打击贪污的工作，在这段期间廉署都是在不断进化当中，而廉署进化的目的是求生，即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求取生存。施伯伟表示，廉政公署条例当中，廉政专员受行政长官指示和管辖，是因为1974年廉署成立初期，港督忧虑廉署权力过大，希望制衡廉署的权力。不过施伯伟认为相关条文已经不合时宜，应该进行修改。
Is it not time to look at section 5 of the ICAC ordinance, a colonial relic of those times?
施伯伟说，现在为什么不是合适的时间去检视廉政公署条例第五条，一个殖民时代的遗物，容许廉政专员执行自主权，维护法律，而不是服从于行政长官。施伯伟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基本法第57条列明特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特首负责。据他理解，对特首负责与廉署条例的命令和管辖并不等同。施伯伟认为，如果能够修例，廉署条例第5条里面 命令和管轄的字眼可以删走，同时加入不受任何干涉的字眼。他形容有关的改动可以摒弃对世界级反贪组织生存构成威胁的历史包袱。司法委表示，最近从报章得知香港廉署的员工士气低落，他表示对这些事件不是太清楚，不方便评论，不过他提出带来高昂士气的因素。司法委表示，这些因素包括安全感、聘用条件、拣选程序的严谨性、使命感、公平的表现评估制度、清晰的行为守则、与专员的沟通机制、同事的互信与支持、纪律性等等。
I believe these elements continue to play their part in upholding the Commission's morale and commitment to its mission statement。
司法委话，佢相信以上嘅因素将会有助维持廉署员工嘅士气，同埋愿意为廉署嘅使命宣言。廉政公署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所付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论坛上以维护廉洁香港要坚持为题发表演说。陈方安生表示，廉政公署一直守护的廉洁是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近期连串的人事变动令到这些香港人重视的核心价值受到严重冲击，他感到非常震惊，认为已经明显威胁到廉署的独立性和声誉。
七月中，廉署有超过七成的员工拒绝出席周年晚宴，已经是清楚反映他们对近月的人事变动极为不满。引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的面具，廉署内部已经是出现腐烂的状况。
陈方安生表示，廉政专员白允禄并不是终止廉署前处理执行处长李宝兰的委任，而是选择取消李宝兰的委任。这样做，白允禄就可以避过责任，无需跟从廉署条例的规定，咨询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等同剥夺李宝兰申诉的权利，整件事件完全缺乏透明度。陈方安生表示，1994年当局曾经就廉署的功能、权力、问责制度等议题上进行检讨，针对最近发生的廉署人事变动事件，陈方安生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由社会上公正、廉洁的人士担任主席和成员，检讨廉署的功能、权力和问责制度。
有关检讨委员会需要探讨的现有条例是否有完整的机制互相制衡，确保廉署工作的独立自主。另外，由于特首已经是政治人物，其监督廉署的权力必须是有所约束，甚至于应该是受到独立监察。在这个期间，我亦都希望来届立法会能够优先地跟进事次廉署人事变动的事件。
陈方安生表示，即使廉署人事变动事件引起各界关注，特首梁振英仍然回避向公众交代，而且违背后任期间的承诺，未有落实防止及处理潜在利益冲突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李国能在2012年5月的报告。当时梁振英曾经承诺会认真考虑报告中的各项建议，上任之后尽快落实。该检讨委员会建议的重点就是要将行政长官与公务员及政治任命的官员在利益申报、收受利益及离职后工作等要求上看齐。陈方安生呼吁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必须向梁振英施压，要求他兑现承诺。 陳方安生表示，近年香港在全球青年指數的排名有下跌趨勢，香港人不應該容許跌勢持續，必須盡一切努力保持香港既有的優勢。正如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表示，如果廉署玩完，香港都會玩完。陳方安生還說，過去一年香港已經發生多宗公然違反基本法規定和一國兩制政策的事件，包括干預香港大學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副校長任命事件、港府處理銅鑼灣書店多位負責人失蹤事件表現懦弱，同埋最近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被選舉主任取消立法會選舉參選權。
最近一位有抱負的年輕人被選舉主任剝奪了他參選九月立法會選舉權利的機會，只是因為選舉主任是不信納他真正改變了過去的主張同埋支持港獨的立場。首先，我非常之質疑選舉主任是不是有法律賦予的權力去作出這一種政治的裁決。在這個事當中，政府看來完全漠視合法程序，而且是散越了法庭的權力。
陳方安生表示，選舉主任的決定引起各界關注，特別是法律界的極度關注，但是港府和選舉事務處至今仲未能夠平息公眾的疑慮。陳方安生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律政司司長帶頭破壞法治，
這個是不是應該由法庭去規定呢？你們大家都聽到法律界對這個是非常之關注，而且我覺得如果你一方面是說公務員要保持政治中立的，為何將這個責任全部推曬在選舉主任？這個根本是不適當，一定要要求選舉主任去作出這個決定。再甚的呢，就是我本人覺得很遺憾，就是我們的律政司司長首要的任務是不是捍衛法治，今次這件事件居然是帶頭去破壞法治，令到我們覺得香港是不是現在越來越人治呢？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最近表示，不是所有立法會候選人都要遵守基本法所有條文，例如第107條有關香港公共財政管理的條文，她個人有不同的看法。林鄭月娥表示，了解基本法應該先看序言，當中包括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而在香港主權移交的過程當中，中國重視領土完整。林鄭月娥還說，立法會條例列明唯獨選舉主任有法定權力決定參選人提名資格，特區政府、選管會都沒有這個權力。陳方安生回應林鄭月娥的言論表示，林鄭月娥一方面呼籲要維護基本法，但是又認為可以選擇性支持某些條文，令人無所適從。對於林鄭月娥的言論是不是為選特首造勢，陳方安生以大家心知肚明回應，
某些條文就支持，例如呢不能夠鼓吹港獨，但是呢兩日為出他不同意，他居然就說他不支持，這個是令到市民簡直覺得無所適從，還有公務員怎樣去做先，我覺得這一番說話是非常之出奇。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黃永平在論壇上發言表示，李寶蘭擔任廉政公署處理執行處首長職位的時候，正在調查特首梁振英收取 UGL 接近650万美元的事件，是不是涉及不當，令人懷疑他的離任是不是跟調查這件案有關。黃永平表示，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貪污對中國都有示範作用，不相信北京會將廉署變成政治工具。
當然我們剛講到這個主題，即是誰帶頭摧毀是廉署和是香港的法治呢？ 我認為我要講啲愛國嘅説話，一定唔係中央。咁你話有冇人呢？你話有冇人呢？一定有人。有冇幫兇呢？好多。有冇啲人係因為種種原因唔願意講嘢呢？就更加多。
黄永平表示，新一届立法会应该成立委员会调查李宝兰事件，因为只有立法会有权传召一些人，包括廉署当时受影响的员工，希望他们讲出所知道的事实。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台下发言表示，廉署前处理执行处长李宝兰被取消署任一事之后，他认为廉署 ICAC 的英文缩写有新的解释，叫做 I cannot arrest CY， 即是我不能够拘捕梁振英。李柱铭表示，除了廉政专员之外，香港很多职位都是由特首委任。
为什么港督委任没有问题出？为什么特首委任没有问题出？特首背後還有爺噶嘛？呢個就問題啊嘛！嗱，而家中聯辦香港嘅角色咧，我已經講咗好多年噶啦。啊，最近咧有啲文章出現，原來港聯辦同意曬我講嘅喎，我唔應該喺度嘅喎，中聯辦喺度咁搞搞震嘅喎，好似做咗爺咁喎。
李柱铭表示，已故前港澳办主任鲁平曾经对他说，中联办不应该在香港存在，因为中联办是共产党的人，一定会在香港搞事。他认为解决廉署的问题，修改廉署条例作用不大，因为委任廉政专员的特首背后听命于中联办。李柱铭认为，争取真普选，由港人选特首，才可以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产业不单只能够造成世上最大的火灾，更是一系列血腥腥的野生动物贩卖交易的源头，其中涉及的动物之一就是人类近亲猩猩。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同比利亚哥迭前往印尼的苏门塔纳岛，下面请听他们发来的报道内容。
这曾经被捕捉的猩猩母亲，现在正在非洲物种最丰富的雨林列油泽生态系统的山丘上抚养子女。在古隆列油泽国家公园，那些因为贪婪的森林砍伐而流离失所的野生动物呢，又找到一个半野生态的家园。由于人类偷猎的活动，越来越多猩猩幼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帕鲁特哈迪西斯沃又带领巡逻队抗击违法的捕猎，他说偷猎的存在完全是因为森林砍伐，使到栖息地不断缩细。
People want to keep orangutan as pet, you know,so pet trade is increasing.Because there is access that is triggered by the deforestation.
哈迪西斯沃又话，好多人中意猩猩成为佢哋嘅宠物，所以宠物交易越做越大。因为森林破坏，所以偷猎咧变得可行，而且非法交易要将猩猩卖到马来西亚或者泰国呢啲海外嘅地方。偷猎广泛存在喺呢一片260万公顷嘅列油泽生态系统当中。而这片广阔的地区是6700只猩猩以及犀牛、大象、老虎和豹的家园。据全球森林观察组织认为，2001年到2014年期间，苏门答腊损失了多达130万公顷的森林，大多数属于列油泽森林。或者当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棕榈树的非法种植园，这些是赚钱的作物。或者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油棕树的非法种植园，这个是赚钱的农作物。橄榄油适用于零食和化妆品。泥滩地被排干，然后就放火烧荒，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并且引起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火灾。
When these companies go into these areas, they'll chop all the major trees down, they'll bulldoze it, they'll burn it, and they'll kill everything.
苏门答腊猩猩保育项目的创办人伊安·辛格顿说，当这些公司开发这些地域的时候，他们会首先将主要的树都斩光，铲平一切，然后就火烧，杀晒所有生存的所有的动物。他说偷猎者连蚂蚁都不放过，当然猩猩都不能够幸免。 阿齐的半自治政府目前希望通过一个空间规划的方案，开放列油泽森林的大片地区用于合法耕种。生态保护组织说，已定开放的土地占列油泽森林面积的将近一半。对于那些日夜都希望保护猩猩的人来讲，这项计划将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和比利亚迪窝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教会呼吁设立台湾和平公园。穆斯林组织悬赏杀害纽约伊马木的凶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警告洪灾尚未过去。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团体呼吁台湾政府设立一个突出台湾人主体地位的台湾和平公园和台湾慰灵碑，用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台湾人。台湾教授协会简称台教会表示，台湾目前的历史教育之中所强调的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都是官方移植的战争历史和记忆，而不是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该协会会长张信堂说，总共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伤非常之多，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一块纪念碑来到纪念这么多台湾人死亡的慰灵碑。据有关的统计，日本在二战时期从台湾征用军人80,000人，都是属于超过通全部的120,000人，总计总共是207,183人，其中大部分被派往南太平洋战场，另外有23,000人派往中国大陆，还有超过10,000人派往日本，阵亡和失踪者是53,000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教授薛化元表示，台湾的历史需要以台湾这片土地作为主体。他说他个人认为，台教会今日呼吁设立台湾和平公园和台湾慰灵碑等，是台湾正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作为。一个穆斯林权益组织准备悬赏$10,000帮助解决一名穆斯林教士和他的助手在纽约市被杀这个案件。星期六55岁的伊马木阿孔杰和64岁的乌丁离开下午祈祷之后，正是在一条街道上面行走的时候被近距离枪杀。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说，他将会是在星期一正式宣布悬赏的这件事。该组织全国执行主任阿亚德说，他们希望通过提供悬赏金能够帮助逮捕并且依法处置从事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个人。他又说，一旦实施逮捕，他们希望能够确定这名枪手的作案动机。警方公布的枪手草图显示，是一名黑发男子，束了胡须并且戴着一副眼镜，但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可能的作案动机。虽然导致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洪水的风暴已经向其他的地方移动，但该州州长提醒民众还要加强警惕，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一些河流的水位还有几日都不会达到峰值。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星期日说，该州南部地区有20,000多人获救，有10,000多人住入了收容所。他又说，巴吞努日市的一个体育馆被用作疏散民众的收容场地。奥巴马总统星期日晚签署了一项指令，宣布该州进入自然灾害状态，下令向该州提供联邦援助，用于支付临时住屋和房屋修理费用，并且协助个人和公司从风暴之中恢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自从星期四以来，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降雨达到50多厘米，至少有4人死于风暴。尼日利亚政府说，他们正是为2014年被绑架的女中学生这件事寻找博科圣地。星期日上传的一段网络的视频显示，多达50名其博克村的女生仍然生存着。星期日上传的11分钟的视频显示，在一名身穿迷彩军装的蒙面男子身后，坐着或者站立着数十名面容疲倦、头戴头巾的年轻女子。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连续3届 蝉联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金牌，这些在奥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星期日在里约奥运会上面，牙买加短跑选手博尔特虽然起步落后，但是他急起直追，并且超过美国选手加特林，从而夺得该个项目的金牌，加特林获得银牌。当博尔特以比世界纪录差一点的 9.58 秒的成绩冲过终点的时候，一大批聚集在博尔特的家乡京士顿，透过大屏幕观看比赛的群众爆出了欢呼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散运学生领袖被判社会服务令及监禁缓刑。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以及周永康前年9月26号冲入公民广场，被控煽惑及非法集会罪名成立，星期一判刑，是雨伞运动后首次对组织者的检控。黄之锋及罗冠聪被判社会服务令，周永康被判监3星期缓刑1年。裁判官表示，相信他们真心表达政治诉求，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虽然他们表达意见的方式违法，法庭应该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前学联常委罗冠聪和秘书长周永康2014年9月底发动中学生和大专生罢课，争取真普选。同年9月26号晚，他们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后来引发历时79日的占领行动。19岁的黄之锋、23岁的罗冠聪和25岁的周永康7月底被裁定各一项罪名成立，他们被指分别爬过3米高的围栏进入公民广场，和在台上呼吁市民一起参与。裁判官星期一判刑，黄之锋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80小时。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120小时。周永康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原本被判社会服务令80小时，由于周永康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录修读硕士课程，将会在9月中开学。裁判官认为他难以遵守社会服务令，决定判监3星期和缓刑1年代替。裁判官张天雁在判词表示，法庭强调本案与其他刑事案件不同，考虑案件的时候要考虑被告的犯案动机和目的，而法庭信纳三人是真心因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对社会现状的关心而表达自己的诉求，目的和动机不是为自己利益或者伤害他人。裁判官张天雁表示，年轻人或者会因为对时局不满而勇于表达意见，如果没有犯法并没有不对，年轻人的想法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往往纯真，不需顾利益，但是可能较为冲动和偏激，不太想到后果，并且形容这个有如一个钱币，有美好的一面亦都有缺失的一面。法庭除了要考虑他们的行为和引致的后果之外，亦都应该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并且尝试理解他们违法的动机。裁判官张天雁表示，本案早于发生占领运动，相比其后发生的政治事件，被告行为显得较为温和，而他们三人一直主张和平，当晚最有可能受伤的就是他们，他们亦都对因事件而受伤的保安致歉， 如果对本案三名被告判阻吓性刑罚，对他们并不公平。罗冠聪在判决后在法庭外对传媒表示，本案可以说是雨伞运动以来第一次对于组织者的检控，从法官的判刑和判词反映大家都知道香港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
法官亦都表示了，其实社会上面的确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大家去发声，都很尊重年轻人去发声的权利。而过去两年的时间，香港更加是变得混乱，亦都更加暴政猖獗，令到更加多人是走上抗命甚至其他抗争的旅途。
罗冠聪表示尊重法庭的判决，他重申他们针对的不是法庭的问题，而是整个司法制度当中有选择性检控的问题，以及公安条例对于市民集会和游行自由的限制。罗冠聪表示未来仍然会为了更高的价值和公义，不惜公民抗命，挑战不公义的制度。
即使面对今次的判刑，我们都是不会退缩，我们都是不会后悔，也都是不会恐惧。在未来我都希望有更加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过去的几年暴政，梁振英政权他很明显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人说我们是搞事分子，说我们是搞屎棍，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揭开冚住问题的那块黑布，真正制造问题的是政府。
这次的判决令到他们三个人留下第一个案底，由于罗冠聪只是被判社会服务令，属于非监禁式刑罚。罗冠聪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今次的判刑对他参选立法会香港岛地区直选的选举工程没有影响。根据香港立法会条例，立法会议员犯下任何罪行，判处监禁三个月以上，无论是不是获得缓刑，定罪起计五年内不能担任议员。黄之锋表示，他们三人就星期一的判刑正考虑是不是上诉，目前正咨询他们的义务律师团的意见。黄之锋表示，对他来说，2012年在未见围栏的公民广场和120,000人一起反国教，到2014年在加建了3米高的围栏的公民广场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到2016年的今日面对公民广场案件的判决，黄之锋表示绝对尊重法治和司法独立，亦都尊重法庭的裁决。黄之锋仲话，希望终有一日见到公民广场拆除围栏，重新开放俾公民自由集会。
咁但我哋咧都系会坚持喺未来咧系继续系透过一个嘅公民抗命，一个街头嘅抗争，系身体力行啦，系凭住我哋嘅决心、意志同我哋压力，压力咧系透过直接行动，系去对抗呢一个政权嘅不公不义。对于我嚟讲，過去的兩場過去參與的社會運動都跟公民廣場有很大的關係，我希望終有一日我會在香港見到公民廣場拆除圍欄，重新開放給公民自由集結的一日。所以在未來我們一定會堅持街頭抗爭。
黃之鋒表示，未來他仍然要面對今年五月截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案件，同埋佔領行動旺角清場嘅時候被控藐視法庭，而佢哋三個人亦都將會同樣面對雨傘運動預約拘捕，估計即將會正式起訴。周永康表示，坦然面對今日嘅判刑，亦都欣賞法官嘅判詞，當中提及要考量被告嘅動機同埋立場。他認為亦都可以應用到現今香港的政治領域上。
这个不单止在司法程序上可以应用到，就算今天香港社会上面讲紧话自决讲港独，亦都是应用在政治领域上面，是要当权者考虑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出这些选项，究竟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立场是什么原因。我相信其实法官他那份判词是对当权者是一个当头棒喝，亦都是对于社会有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香港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所以我是非常欣赏法官他的判词。
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是雨伞运动之后第一次针对学生领袖的判决，它的意义有几方面，包括政治审判的第一轮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亦都可以预见即将有第二、第三轮的检控将会陆续有利。周永康还说，无论是被告或者是法官，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都是在度捍卫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法治。
被审的三个学生领袖，他们就是以行动去捍卫香港的自由、人权、法治不获倒退，而法官其实他都在庭上面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去捍卫法治，就是当面对这类政治案件的时候，他作出一个审判，他必须要非常慎重地考虑每个被告他背后的动机和初衷，换言之就是他不能够只是以法律条文上面去作出一个裁判。
周永康还说，他们三人被定罪，犹如香港雨伞一代人被定罪，因为这些香港人正是为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
我觉得他的判决确实都是控告緊雨傘一代啦，或者審判緊雨傘一代啦，係希望香港社會係真係能夠係落實到佢嘅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嘅一代人。因為雨傘運動係過百萬香港人一齊去發動同埋參與，而今日其實你話佢選擇性咁樣提控三個人，亦都代表其實佢提控緊呢三個人所代表嘅價值，所代表嘅一群人咯。
周永康表示，目前仍然未收到其他涉及雨伞运动案件被起诉的通知，难以估计司法程序会不会影响到他下个月中到英国升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八月十五号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日的71周年，日本国内照例举行各种政治仪式，周边中国和南韩两个国家依然关注日本会用什么的规格去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但今年历史认识纠纷正退居次要，中日船舰在东中国海对峙升级，两国关系又趋险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八月十五号的清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委托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西川康念向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奉献了香典费。这个是安倍2013年起作为不打算前往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照例做的一种表明心意的举措。安倍晋三当日上午照例是去了东京三番町的千学院无名战役者墓园献花，下午出席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主办的二战追悼仪式。而在另一方面，安倍的亲信内阁官房副长官迪生刚一郎以及是内阁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奥运大臣远川珠代星期一先后拜访了靖国神社，超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大约是70名的成员以及是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主持的传统与创造之会的成员亦都集体参拜。中国外长王毅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时期曾经透露中日之间有默契，首相、官房长官、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稻田朋美以往每年8月15号都去参拜，并且强调参拜靖国神社是作为日本人对为国捐躯的先烈的心意。不过今年他出任防卫大臣之后是否参拜首先是引起了中国的忧虑。日本多个传媒报道，中国政府8月11号之前曾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了安倍内阁成员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稻田不要去参拜的要求。 中国仲曾经计划派遣外交部部长助理孔元佑访问日本表达忧虑。中国提出要求，适逢是中国近300艘渔船以及是大约15艘的中国海警巡逻舰集结东中国海钓鱼岛，日本称的尖角诸岛附近海域，并且因为中国公务船连日持续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范围，日本正不断强烈抗议中国的期间，对中国要求安倍内阁成员不参拜靖国神社，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表示，中方的理由是如果稻田参拜可能促使到升高中国国内反日舆论，令中国政府难以控制局面。消息仲表示，中方仲解释目前中日船舰在东中国海对峙，已经是在政府控制之下，限制中国传媒报道得以降温，所以希望日本配合，不要因为靖国神社的问题火上加油。8月12号，日本防卫省表达了稻田8月13号至16号访问非洲吉布提共和国，视察在当地参加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日本自卫队驻地计划。稻田本人当日亦都对记者是追问去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表示，靖国神社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他作为安倍内阁的一员，希望作出适当的判断，他不认为需要宣布去还是不去参拜。几乎同防卫省宣布稻田访问吉布提的同时，日本亦都传出消息话，中国取消了孔元佑访问日本的计划。中方发放的空气话，孔元佑访问日本是为了外长王毅访日出席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谈铺路，以及是为九月杭州二十国峰会期间中日首脑会谈奠基。中方解释孔元佑取消访日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再三抗议中国公务船在东中国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活动，带有对抗措施的意味。对稻田回避8月15号参拜，以及是包括安倍在内内阁大部分的成员8月15号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各大日本主流传媒都指出是考虑到中方要求同南韩反对的立场。时事通讯社仲指出，安倍仲考虑准备九月杭州二十国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气氛，避免参拜产生影响。但是每日新闻引述日本政府内的分析话，孔元佑取消访日可能意味着日中首脑会谈的努力正趋失败。东京财团研究员小原凡司认为，中国渔船史无前例地大量集结东中国海，或是公船不断地故意进入日中有争议的海域，基本是沿着中国夺取尖角诸岛的战略而行动。中国为了避免国际舆论以及是事实上和日本交战未必能赢，反而导致国际问题国内政治化的结果，不打算军事夺取尖角诸岛。现时中国公务船是比日本多，能够维持在尖角诸岛海域长期巡逻的优势，中国要让巡逻变成日本习惯的既成事实，从而将尖角诸岛以及周边海域变为是囊中物。小原认为，安倍政权之所以亦都回避同中国对抗，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权力斗争局势。他指出，习近平政权正遇到前领导人江泽民派系以及是胡锦涛派系的批评以及是追究，日中关系一向存在着变成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潜在危险，不能够排除反习近平势力藉着二十国峰会这个国际大舞台来攻击外交失败的可能性。稻田出任防务大臣已经被中国政府以及官媒利用作为是挑衅中国的口实，来激发国内反日情绪，转移国内政治视线。安倍政权正在是防止对中国外交成为中国权斗的口实。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此崔俊也亦表示，中国驻日大使一职迟迟不能交替，是中国外交部里面没有人愿意出任驻日大使这个风险大而吃力亦都不讨好的差事，结果只有是让在中国外交部里面的非主流派程永华在日本勉强支撑住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立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ne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这里真是太漂亮了。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什么话？你不是准备了鱼雷的吗？为什么还要 try my hand， 用我的手做鱼雷，不要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哦，原来 try your hand 是试下的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哦，我明白了，不如咁啦，你喺呢度慢慢嘅钓鱼，我就想将呢本书睇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雷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 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 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 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Larry， 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揾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 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Oh, 我明了。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有点进展。你是说我们两个钓鱼有进步？为什么我不觉得的？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这又是。我现在准备鱼雷已经是专家了，不过都是多得你了。你时时被狡猾的鱼将鱼雷吃了，我先至有咁多练习嘅机会啫。
Fin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 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 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 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呢只船点解喐都唔喐嘅？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唔会学识撑船噶啦，都系你嚟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冇问题。只要你撑翻去岸边，叫我做乜都得。哎，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吓，而家要点做啊？你快啲帮我将鱼拉上嚟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点解咁重嘅？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